气坤彻底的暴怒，也彻底的无话可说，因为他不知道自己再说下去的话，林峰会将这个筹码加到多少。无力的瘫软在酒吧包厢的沙发上，眼神愤怒的看着林峰，想说什么，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林峰自顾喝酒，一言不发。季坤怔怔地看着林峰，突然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多么愚蠢的事情。哪怕自己确实已经跟陈林阁搭上线了，可也实在不应该跟林峰摊牌，甚至是翻脸。毕竟陈林阁远在省城，而林峰却与自己同在静安市。季坤错误地低估了林峰的凶残，现在终于尝到这个苦头了。这个觉悟让季坤越发的沮丧，也让他觉得心情烦闷憋屈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季坤的手机响起，是条短信。季坤看罢之后，脸色变得更加的憋屈，他猛地拿起了桌子上的一瓶酒，二话不说，咕嘟咕嘟疯狂地灌了下去。一瓶酒见底之后，他愤怒地将酒瓶砸在了地上，起身冲着林峰说道：
你说个数。
40亿。林峰不紧不慢地说道：做错事就要付出代价，这是谁都没有办法幸免的。季坤的瞳孔在放大，一大再大，神色越来越冷漠，越来越阴森。
不能商量吗？
季坤艰难地克制着自己的愤怒之心，语气低沉地说道。
没得商量。
好，很好。我且问你，若是我给了你钱，你能保住我儿子毫发不损吗？
可以。
季坤不再说话，起身朝着外面走去。林峰这时不紧不慢地说道：
最多给你2天的时间，想耍什么花招的话，你尽管放马过来。我要不让你遗憾终生的话，我不姓林。另外记得结账。
季坤浑身一颤说道：
数目太大，2天太少。
那是你的事情。
你狠。
季坤说着转身出了包厢。林峰放下了酒瓶，他清楚地知道这40亿对季坤来说意味着什么。林峰有足够的理由相信，若不是顾及自己儿子的安全的话，季坤绝对二话不说买凶对付自己。也正是因为季坤顾及自己儿子的安全，所以林峰相信这笔钱季坤一定会付。当然林峰也不会太大意，不会对这件事情抱有100%的信心，毕竟这个数目对季坤来说太大了，大到足以让他放弃自己儿子的身家性命。说到底，林峰也是在赌。在包厢内坐了一会儿，林峰将电话给苏伯良打了过去。他现在四面触敌，林峰刚给了他30多亿，显然林峰不想让这笔钱打了水漂。正在公司奋战的苏伯良很快接起了电话。
林峰，怎么了？
说，事情如何了？林峰开门见山地问道。苏伯良苦笑了几声，说道：
不是很顺利，不过我会扛住的。
林峰应了一声，说道：
啊，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地方，你尽管开口。
林峰，我非常感激你，你放心，我会扛住的。
言外之意，就算是有需要林峰帮忙的地方，苏伯良也不会开口了。
说，我问你个事儿。
什么？
季坤现在的身价多少钱？
50-60亿吧。你问这个问题干嘛？
苏伯良很是好奇。林峰笑了笑，说道：
哦，还是很有钱嘛。对了，说，季坤这次有没有参与狙击苏氏经济的事儿？
苏伯良苦笑了几声，说道：这么好的一个打垮苏氏的事儿，季坤没有理由不参加。他最近与省城一些企业走得很近，尤其是赵家，想必便是商议这些事情。
行，我知道了，说，你放心，我是不会让你一个人孤军奋战的，需要钱的话给我打电话。
苏伯良一阵感动，可以说目前已经到了自己最艰难的时候，所有的人对自己避而远之，也就只有林峰这般的不离不弃。这怎么能让苏伯良不感动？要知道，林峰不过是自己女儿的一个小保镖，他完全可以置身事外。
林峰，谢谢你，如果这次撑得过去的话，你放心，叔一定不会亏待你的。
说，说这话就太见外了。林峰笑了笑，说道。
苏伯良叹了口气，没有再说话。林峰扯淡了几句，便挂了电话。独自在包厢内待了一会儿之后，林峰叫进了服务生，问了问季坤结账了没有。服务生点头说已经结了，共计210万。林峰心情大爽地笑了笑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林峰的手机响起，电话是铁手打来的。林峰接了起来。
老大，果然不出你的所料，季坤派了6个牲口过来，估计是想绑架苏小蛮，我们拿下了5个，让其中的一个跑了，现在兄弟们正在全力的搜索。
听了这话，林峰猛地想起了刚才季坤的手机接到了一条短信，想必是对方告知他任务失败，不然的话，季坤不会那般轻易的就屈服。林峰的脸色变得阴沉了起来，这牲口是真的给脸不要脸了。忍耐着心中的不快，林峰说道：
望月阁的副帮主宫月就要带人来了，你做好迎战的准备。
电话那头的铁手一怔，问道：老大，什么时候的事情？
就这一两天。
老大，大概多少人？
铁手语气谨慎地问道。
目前还不清楚，你没有接到这方面的线报吗？
老大，还没有，我安排在望月阁的线人就是个小马仔，他只有在出发前才能给我消息。
行，你们撤了吧，我现在就回去。
铁手应了一声，林峰挂了电话，让服务生将剩下的酒存了起来。林峰驾车朝着别墅奔去，回去的路上，他的脑袋中一直在纠结着到底要不要去找诸葛苍月练功。自己的炎黄霸气现在到了最关键的时刻，若是终止的话，显然对自己不利。可是转念想想昨天晚上的事情，林峰就有些心虚。尽管自己是出于救人，可诸葛苍月明显还是生气了。纠结了半天，到了别墅，路过诸葛苍月的别墅时，林峰一咬牙，将车子停了下来。
他妈的，大不了被赶出来。
林峰发狠地说道，说着下了车，朝着诸葛苍月的别墅里边走去。